本节目由九二零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
潮爸辣妈节目版权归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所有，任何未经允许的传播行为均属违规。欢迎与九二零影音工作室沟通合作事宜，电话0551-6350-9356。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姐，
而不是
阿姨。
但我最爱的称呼是
妈妈。
走在大街上，我希望听见别人叫我
欧巴，
而不是
大叔大叔。
但我最喜欢的称呼是
爸爸。
我是辣妈，不是老干妈。
我是潮爸，不是太阳能浴霸。
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
潮爸辣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是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表示着孩子正式进入学习阶段。由于学习环境的改变，孩子会遇到各种问题和不适应，因此许多妈妈在前几个月也是焦虑揪心的状态。家长如何帮孩子在新环境尽快交到新朋友？孩子说了一句什么话让父母泪流满面？放学后他的哪些行为举止让人忍俊不禁？父母的哪些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幼小衔接的路上我陪你一起走。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各位好，我是灵儿。
大家好，我是小欧。
这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对于像我们这样老油条的妈妈来说呢，就哇，开学了太好了，我就把你送进去了。
我有一天经过一所学校，正好那天呢是碰到了开学，就远远的一看，就明显就感觉到这是一群新生家长。有多新呢？就是小学一年级的家长，就那种焦急啊，那种热切。旁边你会看到有一些云淡风轻的父母走过，透露出一种也不好说鄙视吧，反正就是
过来人，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是你会觉得，不论对于家长还是孩子来说，往往小学一年级那是人生第一个重大时刻。
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刚刚迎接这样一个重大时刻的妈妈，友友妈妈，欢迎你，
欢迎欢迎啊！大家好，大家好。
友友妈妈首先是一个小学一年级新生的妈妈，
焦虑的妈妈，
对，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这著名的一名节目主持人，
焦虑的主持人。
所以你老是强调焦虑，你觉得友友上了一年级，你最大的焦虑说三个吧。
行，因为他月份比较小，我就觉得，在学校里他就傻傻乎乎的，啥都不懂，老师说什么呢，他能不能记得住，老师布置作业，他能不能准确的带给我说，今晚什么作业呀，这能要完成什么呀，还有妈妈老师说什么什么什么，好，这是我一个
第一个焦虑，
第二个焦虑我就是小男孩嘛，比较调皮，听说这个小学的下课课间，老师是不会看着的，因为你幼儿园你知道吧，就是哇贴身的这个保护，对吧，老师会随时随地看着你们干嘛，如果发生了一些什么冲突之类的，老师会帮着来调解什么的，我就很害怕他会不太，
你是担心他打别人还是被别人打？
其实都有。
好，这是第二个关于安全方面的，
安全方面的，第三个可能就是学业上的担忧吧，因为别人就会告诉我说，尤其是像你们刚刚讲的老油条的妈妈们，就是说万里长征才开始第一步，你慢慢来啊。然后一开始我们就觉得，因为我们上那所小学啊，说实话就是名声在外，素质教育，哇，足球队特别厉害啊，
那不就是不看学习吗？
哎，没有。后来听说是换了领导，然后也很注重学习，说作业也不少。后来我当时挺焦虑的，然后第一天我就收到那个老师发的那个作业无需提交作业的时候，一二三是吗？我刚刚看，我说心里面很开心。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慢慢渐入佳境了，你知道吧？感觉哎不太对了，这个风向不太对了，怎么开始慢慢有这个需要提交的，或者说需要有这个家长去帮着完成的一些东西，并且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会担心，我就想到那个老油条妈妈跟我说的，
慢慢来。
我听出来他担心的这三个焦虑，一个是对孩子，还有安全，对不 对？还有一个其实是他对他自己。就我觉得你可能是 hold 不住你自己，要每一天晚上都要陪写作业，然后怕自己心脏搭桥那种状态。
这是新生妈妈刚才的焦虑哈。来，老油条妈妈，请你发声。这个你儿子都这么大了，你回忆一下当年一年级时刻，
对
你这位妈妈，
我很好奇，难道你不焦虑吗？
我也有你刚才讲的所有的焦虑，但是等到现在就已经过了三年之后呢。前两天哦，老师让孩子们把有一种暑假作业再带过来，那个叫暑假作业清单。他那个作业就是你有没有认真完成每一天锻炼身体，比如20分钟打一个勾，有没有每天练字15分钟打一个勾，就那样子一张 Word 表格。就那张表格在暑假里我们找不着了。找不着之后呢，我们就去翻老师曾经的聊天记录，也只是在众多图片当中抠出了一张 A4 纸，然后那张 A4 纸在我们班级的 QQ 群里面发现众多的家长都没有找到，大家都没有，大家互相问那张纸到底在哪，
班全是老油条。
对，
所以说你是沧海一粟。
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呢，就是那如果没有怎么办，就是刚好儿子当天晚上在奶奶家，那张纸呢又没有及时带打印版去，我们大家都很担心，然后发现儿子一脸轻松，没关系啊，那就不交呀。
哎，他已经很
就他自己，对，后来我就跟爸爸商量，我说那你看儿子是不是很着急，我们现在是不是晚上立马帮他打印要弄怎么搞，他想没事啊，儿子自己说他来搞定，
就是爸爸也无所谓，
爸爸也无所谓，儿子也无所谓，大家全部都无所谓。那我后来我跟爸爸的交流就是，如果他自己觉得他能搞定，我们就不操心。
这二位妈妈的聊，尤其是游泳妈妈，就是一年级刚刚才几天时间嘛，就到目前为止你眼中的孩子怎么样？
你是指哪方面的？
就各方面吧。
因为是这样，我特别觉得有意思，因为我还是算比较能跟孩子能聊到一块去的啊。放学接他回家的路上，我基本上每天都会问他，我说今天学校里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啊，来跟妈妈分享一下，妈妈特别好奇想知道，因为你要用一种方法他才会跟你说，你不能上来说哎，你告诉我你今天都干嘛了，是吧？所以呢我还算比较有方法。
是，那我们先听一段吧，就是你的这个偷偷的录音。
哎，行。你觉得幼儿园跟小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幼儿园中午吃饭，小学中午接回家。
对对对。还有呢，除了这个吃饭的事儿，
小学要比幼儿园要高级一些。
高级啊？
嗯。
怎么个高级法？
就是作业要多一点。小学不是连着上的，幼儿园是连着上的。
小学有课间休息，是不是啊？你下课每次都跑去干嘛？
去赛跑。
赛跑，拉着同桌就跑去赛跑了，一到下课时间就找不到你人，是不是？后来呢？
后来我就
还到操场上种过树，是不是？现在最喜欢上什么课？
足球啊。
足球课。为什么呢？
足球可以踢足球啊，米友真他们不是最喜欢踢足球了吗？
还有乒乓球课不也很好玩吗？
乒乓球课我打不了，我不会打。
但是老师会教你啊。
可是怎么办呢？可是球在这里，我应该这么打。
老师会教你的呀。
球在我胸口，我就这么打。
那刚刚那个是哪个老师跟你讲的？量那个坐姿的距离。
高老师啊。
高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
一尺一拳一寸。
哦。那丁老师有没有教你们什么呢？
没有。
没有？不可能吧。没有。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小小的玩笑。
一个小小的玩笑，你还会开玩笑了现在。大家都听到了，就是刚刚其实我是问了一点，但是还保留了一点，就是我记得是大概第二天的样子，接他回家的路上我就问他，我说宝宝，我说那个小学生活好玩吗？然后他说他说还挺好玩的。我说那如果跟幼儿园比呢？他说跟幼儿园差不多好玩吧，但是呢我还是想有一个魔法棒。我说
魔法棒。
对，他说他想要有个魔法棒。我很好奇，我说魔法棒你又不是女生，有点娘哦。当时第一反应是啊怎么回事，然后后来第二反应是我问他为什么要有，他说想要把小学变成幼儿园。其实他的内心还是说
幼儿园好，
我不想接受，可是我没有办法，爸爸妈妈告诉我说我
不得不，
对，我必须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而且在之前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我给他听米小圈，给他听姜小牙，你们都懂啊。
等一下我们来问一下小欧叔叔，你知道米小圈吗？
我知道姜小牙，
他应该知道吧。
包括刚才有人回答问题当中说为什么喜欢足球课，因为米小圈跟铁头他们喜欢，就是小朋友完全受他们流行读物的影响。
对，
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新 始了。
对对对、嗯。然后当时我就给他铺垫了很久的这个上学记、嗯，不管是谁上学，反正每天给他听，嗯、给他灌输，他就知道哦，学校是有一个足球场、嗯，学校是每天会有足球课，嗯、每天还有乒乓球，他们班还有乒乓球课、嗯，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各种什么科学啊，嗯、科学要你种大蒜啊什么的啊，嗯、观察植物、嗯、啊，还什么道德法治啊这样的课啊，当然一年级嘛，对吧？后来那个我就问他，我说好玩吧？我说哎，是不是比幼儿园的课程要丰富？哎，对，他就说哎，他也提到高级这个词了、嗯，他跟我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用，嗯、他跟我说，他说嗯，我觉得比幼儿园要高级，嗯，但是呢，还是落到刚刚那个点嘛，嗯，我还是想要有把魔法棒，心里面还是挺扎心的。
但至少我们在刚才的那录音当中，我们。其实真的还听不出儿子有多么的沮丧，
这是他的一个、啊、我觉得是算优点。
他什么星座的？
他是双子
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我的影响，因为我是一个、嗯、我不是独生子、嗯，我是比较会为别人去考虑的一个人。嗯别人其实有的人就是了解我的人会觉得挺心疼我的，嗯，但起码我挺享受的，嗯，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嗯，懂得为别人
的感受、
啊。
所以你们觉得你的儿子在那一刻回答妈妈话的时候，
对
是委曲求全，
对，你懂吗？然后还有就是爸爸会。早上送他，然后我们的分工很明确嘛。爸爸送他的这个第一天，爸爸发了个朋友圈，拍了几张他背了书包第一天，不是背影就正面。他爸说：“来拍几张照片吧。”啊，就背着书包这样站在门口照几张照片。爸爸说的原话大概意思就是说，可能是我敏感了，还是孩子真的长大了。嗯，从他的眼神里，我明显看出了不舍和留恋。嗯，我当时看，其实我就很想哭，然后我忍住，然后当时第一天回，你懂吗？那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在照顾我的感受，照顾我们的感受。然后第二天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会在门口对爸爸有留恋出那种不舍？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嗯，他说没有别的原因，我就是想再多陪你们一会儿。
哇，我跟你说，这俩父母是绝对是多愁善感的父母。
但是他刚说的多陪你们一会儿，
我就不知道是
在你看来这个一会儿是整个人生的那种一会儿，但是他也许就是上学路上的那一会儿，是想在门口玩一会儿的一会儿。
就是啊，
对对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潮爸辣妈》。
关于和孩子沟通呢，我是想先处理好彼此之间的情绪，然后再去搞定他具体的问题。
我们家长经常在一起讨论怎么样从小才能培养好他的学习习惯，
我是后来通过学习才发现孩子行为背后是有另外一种需求的。
陪你一起吐槽养育熊孩子的苦，陪你一起追忆曾经自己的小世界。8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
潮爸辣妈播出时间 FM98.8 合肥故事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8:30首播，次日11:00重播。网络收听请下载荔枝 FM、 喜马拉雅搜索潮爸辣妈订阅收听，官方抖音号潮爸辣妈。
你在收听的是潮爸辣妈，小欧零二叫你变成更好的爸爸妈妈。
本节目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特此声明。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是孩子生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表示着孩子正式进入学习阶段。由于学习环境的改变，孩子会遇到各种问题和不适应，因此许多妈妈在前几个月也是焦虑揪心的状态。家长如何帮孩子在新环境尽快交到新朋友？孩子说了一句什么话让父母泪流满面？放学后他的哪些行为举止让人忍俊不禁？父母的哪些担忧是没有必要的？欢迎收听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本期话题，幼小衔接的路上我陪你一起走。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80-90后时尚育儿广播脱口秀《潮爸辣妈》。大家好，我是灵儿，
我是小欧。
今天为大家请来了友友的妈妈，友友今年一年级，在妈妈的各种担心、嘱咐、焦虑下，人家快快乐乐的上了小学一年级。哎，他回来以后有没有跟你说说班级里面认识的新朋友呀什么的？
有，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同事一个姐姐的孩子在那个小学念五年级，他第一天就是不太认识到水房的路线，可能老师会说你们要带学生去打卡，然后打卡，比如说洗手间在哪里，喝水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医务室在哪里。其实说到医务室的，我心里又焦虑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老师说你们在课间如果
遇到了任何问题，受了任何的伤，第一时间要到医务室找老师。
这种话你都不能听，
你懂吗？我不能听，真的不能听，当时心里面就碎了。好，这个是题外话啊，讲重点，就是我当时就说，我说他，因为他水不够喝啊，然后他就他那天早上跟我回来说，妈妈，我今天水不够喝，我同桌特别好，我同桌给我倒的水，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后来那个老人家里老人就会很担忧，说不能这样啊，你们要分开啊，要注意卫生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关注老人关注重点是注意卫生，我关注重点是哎，你这个同桌的小姑娘人很好，哎，很友好。
他关注的重点是，
他关注重点是
有水喝。
后来我就让这个同事家的哥哥大哥哥，我说能不能抽空下课的时候去找一下他，找一下友友，然后呢告诉他带他去认个路，告诉他学校里面的水房在哪里，什么是可以碰的，什么是不可以碰的。这个时候呢，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我们商量好了嘛，大课间的时候去找他。第二天哥哥愣是找了他三回，
找不着他，
找不着人。哥哥一去，哎，你们那个友友在哪里啊？然后说不知道，出去玩去了。哎，第二次哥友友在哪里啊？不知道，又跑哪去了？不知道啊。后来我晚上回家以后，我就很生气，我在路上我就问他，我说我们商量好了，哥哥为了你跑了三回，从楼上楼下这样来回跑，跑了三趟。我说哥哥课间还有事儿，老师可能还要让他干别的一些工作什么之类的。我说他为了这个你带你认路，
喝水这个小事儿，
哎，带你认路，他都不做他自己本职工作了。我说你跑哪去了？我带了我后面的那个小弟弟，带着我的同桌到操场去赛跑去了。我说，三节课的课间你都跑去赛跑了？是啊，第一节课课间是小弟弟赢了，第二节的课间是我女同桌赢了，第三节课间我赢了。
哎，他特别享受这
时间中，特别自豪，
对呀，
特别自豪的跟我说，他完全点不在我那个点上，你知道吗？
他这样跑完之后，他依然没水喝呀，
没水喝，
他还是那个女同学，
还是找女朋
友。所以你问题发现了没有？是那个女同学有水。不是那个小哥哥，
重点是
我来
喜欢女同学。
我来问一下，就比如喝水这件事儿，就各位爸爸们，你们担心吗？
我真不担心，我觉得这你们这是，
如果说他也找不到水房怎么办？
不要紧啊，他
有女同学，
他有女同学。我跟你说真的，他喝水这件事情看上去我们觉得重要，但是对于他来讲，他用了一次两次三次用跑步的时间社交，难道不比喝水更重要吗？
其实有道理，
对不对？
其实有道理，
就是我认为社交真的很重要。你儿子终于有了一条自己人生规划路，他会觉得你真烦，下次以后再也不会跟你们说什么饿不饿渴不渴的事情了，说你们会严重影响到我的社交。
而且他还是跑步比赛当中的组织者。
对，所以我当时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他能用自己的方式，因为说实话啊，就是我们不是就近上学，所以可能不是说跟幼儿园的老同学和认识的一些熟人的小朋友没在一起，没有，他完全是一个陌生的环境。
哎，友友妈妈说到这一点啊，我还真要跟各位家长来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些是就近上学，你会看得到他们的这个小团体哈，这小团体我打一个引号，不是不好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玩成一片，他们的家长也玩成一片。然后当你一个陌生者进入他们的这个群体的时候呢，孩子特别适应慢的孩子，半年甚至一年，他可能还会非常怀念他幼儿园的同学。如果说家长也不是那种特别来事儿的家长，喜欢组织新的朋友大家一起玩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很多时候是被孤立的。
没错，但是他友友不一样啊，连续三节课课间就跑步，他不可能一个人跑步啊。
所以他有一次跟我提过，我就觉得他还比较细啊，想法。他跟我说，他说为什么我的班上没有我的幼儿园同学呢？他们都有，就其实他还是有这个感觉的。
对，这种感觉，我说实话，我真的有，因为我小学就是我幼儿园、小学、初中都是直升班，就都是这些人，
都是一批人，
就十几年认识。
所以你没有体会到，我的孩子等到上了二年级的时候，还跟我聊过一次天，说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像谁谁谁谁，就他们班的其他同学，他们有从幼儿园升上来的朋友。我说那如果有，就算有，也不是你最好的那几个好朋友，只是一般般的朋友，你也愿意吗？他说有总好过没有。
对，他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会觉得很温暖。
对，
他会觉得，那是我的挚友。
这个时候，你真的就要帮他去找那些好朋友，甚至呢，就他只要回来多提那个小朋友几次的话，你可能在群里面要加一下人家爸爸妈妈的这个 QQ 啊、微信啊，私底下是不是让他们有更多的交集，在最短的时间内帮他在新学期找到好朋友。我曾经看过一本一个北京著名的一个校长写的一本书，说一年级到底学的是什么，真不是那 那些一二三或者是字，而是学习这件事儿很快乐。什么快乐？就是学知识我很有成就感，第二我就是可以交到新朋友。哇，我觉得友友这一点已经很有天分了。
对，哎，你不要干涉他
啊。我不干涉，那就让他继续赛跑是吗？
而且关键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些八零后，尤其是八零后的这些老父亲老母亲们，时不时刻的就给自己来点鸡汤，鸡汤自己喝不下去，还得把孩子嘴扒开，就养到脖子往里抱，
硬灌是吧？
就是我们总是喜欢上情感、上价值、上这种所谓的情怀。你看她说了吧，让她老公看她儿子离去的背影。
对，我觉得她
当年难道不是朱自清对她爸爸的背影吗？怎么现在反过头来是儿？
所以老父亲也担忧，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做妈妈的，就是那一刻看到她那个背影也好，眼神也好，后来回来跟我们聊天的语气，我们都会多想，我们不是刻意去鸡汤，以至于我那段时间为了这个新朋友、老朋友的问题焦虑到我去请教我们其他的，比如大哥哥、大姐姐，对不对？
真的吗？
对。后来我也问到了我一个朋友，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上中学了，然后这个大哥哥他说，妈，你跟灵儿阿姨讲说，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屁孩，尤其是男孩，我们都在傻玩，我们都在疯玩，我们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交到什么挚友，说我们只是找了一个玩伴在跑步，像友友这样子，我们大概等到四年级才会往好朋友那个路数上面去想。对，他说，所以阿姨你不用担心，就那个哥哥的那番话就安慰了我，
所以你当时也就没有那么焦虑。
我就没有那么
好，我赶快去请教一下。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点啊，就是他特别有意思，比如说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是有一节体育的，然后我当时我在家里就是很隆重啊，帮他找比较舒适的短裤，比较舒适的球鞋，比较浅色的上衣，我怕就是可能外面阳光会吸热什么之类的。哦，一心一番的精心准备之后，然后我也很兴奋，因为我想让他知道小学是很
开
心、很愉悦的环境，让他知道哦，我来这边可以，体育课可以玩，
怎么样？
我可以在足球课可以跑，后来我就很期待的去问他，我说怎么样？今天体育课上的如何？
就妈妈有没有帮上忙啊？
万众期待的情况下，他跟我说，哎，别提了。我说怎么了？今天那个。开业典礼，你说什么？
什么开
业典礼？我说那叫开学典礼。他头一天，人家是在，
因为妈妈毕竟开了五六十家店，各种分店开。
我朋友就说，可能他参加的开业典礼太多了，他就说啊，体育课都没上，然后还跟我说音乐课也没上。我说音乐课为啥没上啊？说老师过来就介绍了一下自己是谁，然后大家彼此认识了一下，让我起来唱了首歌。我说啊，我说那也行啊，挺好，这第一节课嘛，对吧？互相认识。后来又跟我第三天又跟我说足球课也没上，我说为啥呀？那个足球课为啥也没上？老师就把足球抱到了教室，跟我们解说了一下这个足球。在解说的过程当中，他说我们纪律太差了，整个班像炸开了的锅，老师就很生气。我说然后呢？然后下课铃就响了，老师就拿着足球走了。
哎，关于到这个纪律特别差的问题啊，我发现上了小学之后，大家要一起荣辱与共这个概念，慢慢在小学生心目当中有，
尤其是纪律这个。
全班这个
在幼儿园的阶段，老师讲的很少，
对，他不会连带处罚。
但是到了小学之后，你真的会发现，从老师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已经不是就是幼儿园阿姨们的表情了，
对，
就是开始已经有一些严肃。
你知道有一天我儿子回来之后呢，他是这么说，哼，妈妈，我觉得做男孩好吃亏，我要是一个女孩就好了。你知道当一个男孩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们做男孩
很担忧，
当时很担忧。我说怎么了呀？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因为我们班。我们那组有几个调皮的男生啊，因为他们怎么样害得我们全班的男生跟着一起上体育课罚跑，但那些女生就很轻松啊，然后他们就会只要在树荫底下休息，或者说他们排路队的时候，因为他们表现很好，他们就可以先走，永远倒霉的都是我们剩下的男生。他有那种对比。
那我倒是觉得这老师这确实有点赏罚太分明了，其实女孩子在这个时候也应该不要太分男女的性别，因为我觉得这种赏罚分明不应该在性别当中去体现，尤其这些小朋友们，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应该严格一些比较好
啊。是吗？
真的。
或者说这样，就可能我知道小欧的意思，就是他说如果女生犯错误了，同样得惩罚，也不能说因为她是女生，就可以特殊照顾。
对。
那你们大概是不知道小学里面的女生们有多厉害吗？现在
真的吗？
我当然知道啊，就是女魔头啊，
就大部分是女班长、女副班长。然后我曾经参加过校园活动，我看了一下女班长们维持班级纪律，因为我作为一个阿姨，我的嗓子已经喊不出来，然后他们其他同学就给我支招说，阿姨阿姨，你应该把班长喊出来。 就是这样子的。
我又来了新一轮的担忧。
所以我们家的友友可能会是女班长要强烈制服的对象。
怎么办？我有了新的焦虑。
然后我们今天大多数聊的，你看跟学习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太没关系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就应该做到这个，就是我们要看一看孩子在一年级这前一个月时间整体的状态，就是说一个这个火箭。火箭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把人造卫星运上轨。人造卫星在轨之后你才能正常运行啊。可是火箭整个过程当中你得关注它有没有很好的起飞，有没有很好的姿态状态。我认为在整个一年级的这个时候就像是一个火箭似的，
适应一下。
对，还不要把这个太多的这个在轨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要。
尤其是下课的10分钟和20分钟，我曾经问过身边好几个小学生，他们说最开心的就是这下课。那种真正的感觉是这件事情我可以做主，做主啊，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难怪他要去赛跑。
对呀、
我做主了。
班主任老师也不会管，可能顶多会管一年级小朋友不要到哪一个区，那个地方现在目前比较危险、你们现在不要去，对不对？但是大部分的都是给他们自由的、那种就是我长大了我可以说话、我说了算。
对了，我还特别想在节目的后面的问一下友友妈一个问题，就儿子有没有非常认真的跟你表达过，就是开学这几天感觉落寞了，孤单了，寂寞了。
这倒没有。他的适应能力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可能比较随我吧。但是我知道他有的时候是，我说了嘛，他为了照顾你的感受他是不会说，但是我能感觉到
心疼归心疼，但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我觉得这种情绪的变化和对自己内心深处就整个内心心理状态的控制，我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有了，对不对？
前两天我还有点接受不了，我就上节目的时候我心都不定，一直在想着我 QQ 群里没有老师有没有说话。
然后发现小学老师不怎么说话，
不怎么说话，只布置作业。
对
啊，然后只交代1、2、3、4，
已经不像幼儿园的老师了。
对，然后你跟他过分的沟通你也不合适，对吧？
对
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还是一个男班主任，你知道吗？
然后你会发现交流越来越少。
对，我就慢慢的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
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把那个男班主任请到我们节目。
可以啊，
我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看，就是在男班主任心目当中，就这些熊孩子和熊孩子的家长们，他有哪些感觉，好不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支持今天的潮爸辣妈，下期见喽，拜拜。
再见，
拜拜。
以上节目由920影音工作室创意制作。感谢您的收听。